每天醒来，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面对未来挑战。
哦，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打乱了日常步调。
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重新找回自我状态。
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摒除内心的杂音，
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
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
即日起至5月14号止，
于 7-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单件只要17元哦。
喜欢就是喜欢，讨厌就是讨厌，不推就是不推。欢迎收听这个我不推。我是编辑小姐 Yuli，
我是瑶瑶，
欢迎大家收听最新一集的这个我不推。
前阵子呢，台北国际书展刚结束，
没错。
那今年呢，我就觉得有一种特别，跟他有一种，这算什么？这不是近乡情怯，这就是一个好像他已经离我很远的感觉。
对，没错。今年是一个很重大的一年，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去国际书展。
真的吗？你去年还有去哦？
我去年有去吗？等一下，有吧？还是没有？
我不知道啊。
我记得我去年还有演讲啊，我还有一场对谈啊，还是在去年是前年
哦、
喔。哦，所以我以为我是，应该是我去年有去逛，有吧？
我不知道啊。我还在。
可是我一直想说，今年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参加国际书展，因为我从我高中知道这世界上原来有台北国际书展这个东西之后，我就是年年都有去，年年都有买书。
我知道你为什么会觉得今年才开始没有参加，因为去年的时候我们还有参加板带，他有办一场类似那个 after party， 在书展结束之后的一个聚会，然后你还要找我跟你一起去。
可是我觉得我有去逛书展啊。
对，但是我说就是去年的确我们是还要做这件事情，但今年
完全没有。
对。那头衔是不是要换一下前编辑小姐？
我也觉得，我都很担心大家觉得我就是这样抛弃了出版业，你懂吗？
但是我想说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蛮有趣的，这算是业内的一些资讯嘛，就是说国际书展有分说办在过年前跟过年后的业绩差别，这样子。
没错。
那通常呢，如果是办在过年前的话，业绩就会比较没那么好，因为大家还没有红包。然后如果是年后办的话，通常可以赚比较多，大家手头上比较有闲钱可以去买书。
对对对，尤其是年轻族群啊，学生族群。
对，因为我就在想说，如果是成年人的话，像我们这种，我们都是包红包出去的，我们这还会有多的闲钱去买书？
年终奖金呢？
可是我们就包红包啦，你懂吧？就觉得，这样子真的会有比较多的钱去买嘛？而且其实我很少在国际书展上面买书，
真的，
我都是在网络上买书的人。
我几乎都是在国际书展买书，因为我很享受那种扛着一大堆书的那种，就是购物的感觉嘛。不管你是衣服还是书都一样，就喜欢那种拿在手上提回家的那种感觉。
但像今年的国际书展，我觉得还有一个蛮不错的地方，是因为它的门票成人一般好像是150吧，但是你的那150是可以抵购书的，所以等同其实你根本就没有花到门票的钱。
真的耶。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是蛮值得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如果你有什么想买的书的话。
我听到因为今年国际书展好像是业绩还蛮好的。
对，听
说就好像是一个回光返我不要这样讲了，但是就是好像是有史以来国际书展就是创新高嘛，我就一直听到大家这样讲。然后听说我看到一些分析的文章有在说，是因为今年推文化币的关系
啊。对对
对,
对，
就是文化币有推波助澜了一下，然后再加上你说这个门票钱可以抵购书金，
对对
对，这些政策有鼓励到大家买书。
对啊，因为我就是看我的朋友他们也都有去，但是我觉得我今年也算是有供逢其胜，因为呢 Kobo 他也有办线上国际书展。
我也是，
我在这个期间买了一本书，就是结婚灭亡。
我也有在 Kobo 的买了一本书，我都买了一些跟臣服和身心灵有关的，所有最近正在对这个感兴趣。
对，打75折。
对对对，没错。差很多呢，
真的。
所以我们还是有参加到线上国际书展啊。
对，没错。
对，
听起来好急调。
对，但是因为没有参加国际书展，还是有一种就是我已经不住在台北了，也离开出版业了，就好像人生真的重新翻篇了的感觉。
对对对，因为
翻篇是不是中是不是之语啊？
我以为就是只是你把它变成英翻中而已，就是那个
turn the page 这样。有可能，但因为我之前每次看到翻篇这个词都是从中国的东西看到的。
惨了，你已经被
文化统战了。对啊，我怎么被赤化了。对，我完蛋了，连国际书展都没有参加。
那既然呢，就是今年的国际书展我们没办法参与，我们就来聊聊我们之前参与过的国际书展。
我们来参加过去的，我们来聊聊过去的国际书展。
那过去因为我们算是
参展厂商，我们是厂商，
对对
对, 厂商，对，
所以我们就等于是有一张证可以无限通行，
嗯哼，
对,
对，
所以不用特别花钱去买，而且也可以待得很晚。那因为我们是集团，所以通常都是集团布置好，我们只是去现场看我们的书摆的怎么样，然后看有没有要补强一些东西而已、嗯、所以在这种摊位布展上面我们比较没有做太多的事情。
对，但我还是有参与过前期的抽签过程，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国际书展的整个筹备过程大概是怎样、
啊、对对对，
那因为国际书展通常都是在一二月过年前后举办嘛，所以通常我们在前一年的十十一十二就会开始筹备这个事情。首先就是我们会先决定说，哎，我们这个因为国际书展是很重要的销售档期，所以一定会有一些重点的书要在国际书展的时候就可以上架，所以可能在前期我们就会排好那个出版的时间表的时候，就会把重要的书排在那个时间，在那个时候要推出。
对，而且还会搭配一些活动，所以那时候其实国际书展前是蛮崩溃的。
对，就是要筹划很多现场的事情。那再来呢，就是摊位要抽签，通常这个抽签就是国际书展的，应该是他们基金会吧，是基金会吗、
嗯、对，书
展基
金会
呢就会公布这一次的平面图，然后各家出版社就可以去登记说，例如说我们以前那个集团规模比较大，所以我们可能就会需要
四个摊位
这样才能够容得下我们这边所有的出版社这样、嗯、那如果你是小型的书店，你可能就是一个或两个，那一个其实蛮小的，大概5坪左右吧，就是不大这样子。然后呢这个位置呢是抽签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会派代表到书展基金会，他就有一个国际书展类似说明会那种，然后厂商就会过去、嗯、然后当年呢，
为什么你会参与这件事情，
为什么会有幸参与到这件事情呢，就是大家知道国际书展有一二三馆嘛，
对，
然后在以前呢，一馆就是成人馆，就一般的书，二馆是动漫馆，
三
馆
是
儿童馆、
嗯、
对。那之前呢，因为我们是童书出版社，所以那是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要在三馆单独设一个展位、
哦、
那时候我们集团就是有拆开说，成人书就在一馆，然后儿童的书就在三馆有个独立的馆，所以那一次呢等于是我们有史以来要在那边有一个自己的童书馆了，所以就是派了我跟那个我们业务一起到现场去抽签。
哎、哦，你那时候已经是正式员工了吗？
应该是正式员工、
哦、
只是我的职位可能还是什么助理编辑，就是我还是个小咖中的小咖这样子。然后那天应该是刚好老板有事情，所以老板没去，是我跟着资深的业务前辈们一起到那个书展基金会去抽奖、哦、不是抽奖，抽摊位，
抽摊位，
对，然后大家都说什么、啊、靠你啦，加油，一定要抽
抽到一个好位置这样子。
对，我抽到一个超薄烂，位置好不好通常会取决于场地的动线，
对，
就你如果可以在场地那个主要干道旁边就是最好的，然后再来就是你最好不要被很多大型的出版社给包围，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有很多人，然后你就会被忽略。那再来就是你最好不要跟超冷门的东西放在一起，因为有时候有一些那种宗教他们会自己来租一个摊位放他们的宗教出版品、嗯、那种大家看到其实很少会走过来，
对，
那如果你的位置不幸跟他们在一起的话，你可能也会连带一起被避开。
可是我在想说，因为如果你是跟那种比较大型的出版社在一起的话、嗯、其实说不定是加分啊，因为他们是不小心，哎呀，因为那边太满了，所以就只好走过来这边看一下你在干嘛。
对，也是有可能。但我们之前曾经有一次跟小鲁，对，就是跟
小鲁，
跟就是超级畅销的小鲁抽在一起，结果超多人拿小鲁的书来我们这边要结账的。搞不清楚，我只好一直说啊，不好意思，小鲁结账请到那边哦，请到那边，我们这里是小叉，不是小鲁哦。
对，这跟我就是去年的时候，因为我们宠物店有在诚品南西店摆椰蛋市集、嗯，结果呢，因为我们的隔壁摊位它是一个在卖，就是用热烫那个布，然后就可以贴在你的衣服上的那个标，嗯、然后那个就超热卖，那是一个香港的阿姨，所以你知道就超多人在他那边挑选，然后都满到我们这边，然后我们这边呢、嗯、完全没有任何人进来，因为全部都被他的那些客人给挡住了、
嗯嗯，
对，所以别人也没办法进来逛啊，然后我们这边也变。很像是一个休息区域，对，所以就是其实如果跟那种比较畅销的也是会有这个困扰。
对，然后我记得后来有一年我抽到了一个我自认为觉得还不错。
你是抽几次啊？
应该有两三次吧，就是我在，
可是我记得我进来后、嗯、你就没有再跟我说你要去抽摊位这件事啊。
反正我就参与了很多次他们在规划同桌的摊位这样、
哦、
然后有一次呢我们自认为抽到那个位置还不错，就看平面图觉得不错、哦、但是当我们到现场要去布展的时候，就发现那个位置那边有一个大的柱子、
哦、
所以等于就是人走过去的时候那个柱子会把我们展位的那个牌子整个挡住，所以那一次其实也不是一个好位置，所以就真的运气啦。后来我觉得可能我连续抽两次，老板觉得我的运气实在是
太
差
了，
对，所以后来有一次他就叫我不要去抽，就让我们合作的配合的业务陈姐去抽，就陈姐就抽到一个很好的位置，
因为他就是一个超级业务，
对，他就是个超业，所以他妈的当然，对，这就是我的国际书展回忆。哦，那时候抽到那么烂的位置之后，我还回去跟大家道歉说对不起，不是猪，都是我不好，
我觉得要磕头。对， 但是我就在想说是不是是那种比较内侧角落的位置就算是比较不好的位置啊？
通常是这样，因为就是看主要动线嘛。嗯哼，对啊，如果你的规模不够大你也不太可能抽到中间的位置。那我前几次是因为我们同事馆的规模比较小，对，然后后来好像直接就是没有同书馆了，就直接只有一馆。对，
可是现在好像也还是有，
现在应该是有啦。 对， 對，反正因为已经过很多年了嘛，每年状况不太一样。
对，没错。而且那种比较大的出版社、他们还会弄那种什么气球那种，就是在红色让大家知道说他们就在那个位置。
对，我们那时候也会做大型输出。那可以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以前在国际书展那辉煌的事迹。
有那辉煌吗？
有啊，因为我觉得那个我好像还没有在节目上跟大家讲过，这是我演讲很常讲的。就是当时我们的出版社呢引进的第一个爆红的 IP 就是那个咕咕栽培实验室的咕咕方吉、对对对，因为那时候方吉这个游戏超红、但是我们一定要讲咕咕，因为方吉是民间的翻译，不是官方，官方就是咕咕。
咕咕绘本。
对，嗯哼嗯哼，咕咕绘本。对对对，我记得第一节的时候，那时候你应该还没有进来。
对，
那个时候是我跟燕世基还在的那个时期。那当时我们就是为了要赶国际书展的档期，然后可是那个书就是有拖到，因为我们这个是国际大型的日本的 IP 嘛，
对，
所以等于是你书做出来之后，你要通过日本那边的审核，所以那个审核时间拖得非常的久。我们差一点点就要赶不及在国际书展上市。但那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在台湾一定会大卖，因为那时候那个手机 APP 正在爆红。
我也有玩，大学的时候大家都有玩。
对，那个时候还是我大学，所以那是我攻读生时期，然后你还没进来嘛。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也都知道这个东西会大卖，所以就是拼命的一个印刷厂。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的印刷厂业务叫做阿汉，阿汉就是非常努力，就说什么啊，真的赶不及了，那不然我一边印一边出货。所以这样就他一边印，然后一边装订，然后就是他可能就是有了1000本，他就先赶快送1000本进来，然后就赶快补货。终于我们在布展完之后，就是顺利的，我们可以在第一天的时候开卖这个咕咕方吉的绘本。结果没想到第一天就销售一空，第一天销售一空之后，我老板就开始狂打电话印刷厂说怎么办，我卖完了，你赶快印，现在就加印。然后阿汉就说干怎么办，我说怎么可能，你有帮忙。
对啊，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拼命的从我们不是除了国际书展以外还有别的通路嘛，从别的通路仓库把书调回来啊之类的，多撑了2天，然后让阿汉再刷第二批，然后第二批也是这样一点一点进来，就是他们装订完就送进来，装订完就送进来，
而且还要等干呢。
对啊，所以其实那时候本来就有下再刷单了，只是要赶那个时间，所以就是分批交货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咕咕方吉协助我们在那次国际书展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对，因为咕咕绘本这一个我觉得会红的点还有原因是因为它不是只有给小朋友，它是大人界也很红。
其实买了很多是大人来，
对啊，所以就是大人界是红的。
对对对，而且有很多人是带着他们的咕咕的布偶来买咕咕的绘本，然后还一起拍照。而且那时候我们有做大型输出，所以那时候虽然位置不是很好，但是因为那个大的咕咕看板，所以大家都被吸过来。那个是我们做的第一次成功的大型 IP， 也是有出场畅销书的滋味。
我怎么记得那时候不是还有请咕咕的那个，
那是第二次
哦。
好，反正我们第一年因为咕咕爆红之后，因为那个绘本有出，我记得有3到4本吧，就是那个续集。然后我一直都是当那系列的责任编辑，所以我就是在刚出道没多久就获得了畅销书编辑的这个头衔，你知道，成名来得太早了。对，后来到第二年的时候，因为我们就有跟日本那边谈，我们是透过板带跟日本那边谈说，因为这个 IP 在台湾国际书展每次都很红，所以希望可以做更大的宣传。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安排了咕咕的等身布偶装，就是那个人偶来，所以他们就从日本运送了就是那种正版那个咕咕装来给我们。那我们就要找偶戏的演员，对，就是那个吉祥物啦，吉祥物。
对对对。
然后所以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在吉祥物里面 的工作人员，对，超偶师他是怎么一回事。然后那时候他就有跟我们讲说，超偶师的个子必须要很娇小，所以你常常看到一些比较小型的吉祥物里面通常都是女生。那再来就是那个偶师，首先他绝对不能被人家看到，那是他们的职业操守，你不能让任何人看到你里面的中之人是长怎样。对，是谁不行。再来就是大家如果知道咕咕的造型的话，就是他就是一个咕嘛，然后他有就是短短的脚跟长长的手，所以那个手很明显看起来不是人类的手有办法伸进去，
对，
所以其实他在里面是有两根棍子操控的那只手。对，所以他等于在里面人就是站在那个咕里面，然后拿着两根棍子在控制他。然后我觉得是非常辛苦，是因为那时候活动一结束，超偶师到了后台之后他们拿下他整个是那种满头大汗的状况，然后就一直喘。因为他说因为那里面的空气非常的稀薄，而且因为那个活动大成功，然后这个涌进来要跟咕咕一起跳，
超多人的，
那个人是多到一个夸张的地步。就是你知道郭台铭那时候说要宣布参选总统，他不是七早八早就在大进场吗？那个时候咕咕人偶就是要从场外走进来跟要走回休息室都是完全是那个盛况空前，就如同郭台铭的大进场一样，就是大家一直簇拥着他。所以我还会留着那时候的照片，因为那是
有我看过那些照片。
对，我真是第一次感受到说哇，大家可以为了一个 IP 如此的疯狂。然后我那时候还绕了很多我的朋友来，因为我朋友很多也是咕咕的爱好者。对，所以就现场大人小孩都有，那那个书当然是销售一空。 史料出土，我刚刚在书柜找到了当时的姑姑绘本。嗯哼嗯哼，姑姑绘本第一集是美好的相遇，第二集是最美味的汤，第三集是大家的房子，第四集是海底大揭秘。对，都超可爱的，我不知道现在还买不买得到，因为这是畅销书，理论上是可以买得到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回味一下。
对，因为其实他出到第四集之后就已经没有像之前一样销量这么好，就是起音量也不会印到那么高了。
没错，因为他就是渐渐的就是不红、就是、
对啊，这种都是一时的。
对，是随着姑姑不红我也离职。对，好，那再来除了姑姑绘本之外呢，我们国际书展创造的第二个高光时刻就是 Peppa Pig。
高光时刻你又用中国用语了吗？
高光时刻是中国用语、哦、
我觉得很中国、
哦、好，那我们创造了国际书展的第二个巅峰时刻。巅峰时刻是 Peppa Pig 粉红猪小妹。
对
对，但是粉红猪小妹的这个旅程呢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它是英国超知名国际化的超级红的一个 IP， 呵呵，所以它本身就已经不好搞了，然后再加上我们在这边还要再透过板带。
对，而且
是双重的麻烦。
那时候就是台湾的代理商针对英国那边也是蛮难抢，所以钱老板其实那时候也是被他搞得焦头烂额。
对，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还曾经差点要打官司。
对，然后他就是连那个讲电话都要用录音。
对，就是有合约纠纷。那幸好后来一切就是都顺利的摆平了。
对对，那可以说一下 Peppa 这一个很麻烦的点，是因为它每一个都要有贴授权贴纸你才可以贩售。
没错，
所以你不可以说只是什么在书上说印上他们的 logo、
嗯、
就是因为像大家可以看到迪士尼的一些周边他们也都是会贴那种雷射表。
对，
那像比如说我们说我们要印多少本书、
嗯、
那我们老板的就必须要跟英国那边申请说我们要多少张的贴纸，然后这是印量有多少，然后就每个东西都要贴上那个雷射表，这个东西才可以卖。
没错，
那如果没有贴雷射表然后让他们在台湾这边抓到的话，他们就可能会告我们。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们就是没有遵守这个印量干嘛，反正那时候搞得超可怕的。然后虽然赚蛮多钱，但是就是压力也是很大。
对，所以大家以后在那种夹娃娃机，如果看到那种国际 IP， 例如什么《鬼灭之刃》之类的布偶啊，如果你要看它到底是不是正版的话，其实就是看它的标签上有没有贴雷射标。
对，
那个是国际上唯一可以认明是否正版的一个，
对，没错，
那个标志。
而且那时候我记得我在做 Peppa 那本书的时候，英国它也一样要审过，说这个书印出来长怎样，所以我还必须要寄打样过去给他们看。
没错，
你他妈的花那个时间寄一个，就是他的书印刷其实根本没有任何的技巧性可言。
对，
而且
真的
随便随便印随便好。然后那时候是做双语，就是前面我们会留英文的，然后后面这是一个中文翻译的版本。
对、嗯，
就是打造说可以让小孩中英双语的学习这样、嗯、还要压印 DVD 光碟、嗯、
对
对，所以就是每一套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绑定在卖、嗯、那那时候我记得还有另外一家出版社，就是也会做幼教的教材的一间出版社，他们就是也有代理到 Peppa 的一些周边、嗯、干他们书做超丑，然后英国都给他们过。我想说那你英国也在刁我们刁个屁啊。
对啊，而且重点是英国邮政就已经是出了名的慢又烂，然后还要我们这样一来一往，他不满意我们还要做新的再寄过去。
对，而且我那时候只要一寄出之后，我还必须要每天一直在盯着那个邮局的信到底有没有寄到。
对对对，
就我就一直在盯那个英国皇家什么邮政。然后有一次还寄丢了，所以然后就说我们就不知道干嘛，我就必须再重寄一次、欸、
真的。我那时候看你在负责这个，我就很庆幸说哦，幸好我不是负责这个，我只是负责姑姑绘本而已。
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头超大，哎、欸，可是我觉得日本人也不好搞，好不好？
可是因为我觉得日本至少比较近。
而且日本人有时候他们也会说他们要看实体样，就是你一定要实体上机打样。
对，
因为他要确保它的颜色是否符合它的标准。
对对对，
因为有些书他们可能画家会用荧光墨什么，所以他在签约的时候他就会说我们要看到这个实体的长相印出来是不是可以达到这样的标准，然后才可以上市、嗯、
对，
所以你知道这个一来一往就是在出书代理这种也是很耗费时间。
对，没错。但大家知道其实这种什么看实体样这个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其实完全就只是在测试我们有没有那个能耐而已。因为其实你真的上机印刷，你印出来给他们看的打样是一批，真的开始印刷是一批。通常这种有特殊色的油墨都是你真的上机了之后现场才开始调那一批油墨、
啊、
所以你可能会给他们看的那一个调的很好，但是我们实际印的这个可能另外一个师傅调的就有点问题或者是怎样。所以其实他这样子要求我们看对于实际制造上面的意义是不大的。
对，而且因为你在每一次算你的数值都固定，但是有可能在你这个纸每一批的纸张的纸色有一些不同、
哦对对对
嗯、或者是在当天的温度什么之类的，
对，天气也会影响到。
对，然后所以你的颜色它每一张纸的那个材质它们也会有一些些微不同，所以那个吸墨程度跟那个 展现的那个效果都不大一样。
没错，
所以日本那边就会要求说我们要参考他们的原书下去印制、嗯、就是拿他们的书去对色来印。但最好笑的是呢，我之前曾经呢日本那边寄来他们的样书、
嗯、
里面有两本他们的颜色完全都不一样。
对，就是他们自己印刷的品质也没有那么稳定。
我想说你他妈的我是要对哪一个颜色可以告诉我吗？Who can tell me? 搞我们哦
真的，就其实印刷的品质真的是很难维持着每次都一样，重点就是因为那个油墨调色就是每次一定都会有些微的差距嘛
对没错，
真是的。
好，那这个是岔出去再讲印刷的跟板带的事，
对对对，好，讲到 paper 的事情、因为巧莲智要收摊了，所以 paper 即将要成为儿童唯一的神了。
我以为 paper 已经退流行了，我以为像是什么汪汪大队跟一些其他的、欸、
啊、哦，好像是齁，
对啊、哦、然后还有什么玻璃那一些啦、哦、就是他们还是一起主宰着儿童的市场。
对，也是齁，因为我们办公室里面的同事他有一个小孩差不多就是那种会看儿童绘本的年纪、好像就是对 Peppa 都还是非常喜欢，
对，
就是 Peppa 跟 Elsa 一起主宰着小女孩的市场。然后那个波利是那个车子，
对
不
对？
一台警车还是什么，
对对对对，
那个好像就是小男孩的市场，当然也有一些小女孩很喜欢波利这样、
啊、
但是就是听说现在就是这三个东西。
哦，
还有哦，对，还有
汪
汪
大队
啊，汪汪大队因为男女通吃啦，还是小狗嘛，
对，还是其实现在流行的已经是别的，我们两个在谈的根本是过时的，
对，我们在谈论的是过时的。
因为我记得我们之前还在的时候，钱老板是还有想要带领汪汪大队的绘本嘛，
没错，但是没有谈下来，对不对？
对，好像没有谈成、这是可以讲的吧，
过去这都这么久以前了。好，那我们来讲一下那个 Peppa 活动的事情好了。那首先因为 Peppa 它太大咖了，所以其实当我们刚开始代理 Peppa 绘本的时候，我们还是被视为沧海一粟的小小代理商。 对，就是没有人把我们当一回事，就即便我们在台湾的销售量非常的惊人，可说是拯救了我们的出版社，拯救了我们的年终奖金，然后还让我们有办法去埃及员工旅游，所以可见他是真的很卖钱、就是、
而且我还记得那时候说、因为 PayPal 的关系所以让公司有赚钱，然后就说你们员工旅游的钱只有一点点，因为那时候才刚开始赚、所以你们就去买了一张桌子放在公司用，结果后来会计说桌子不能核销，因为他们是员工。
我觉得最靠背就是那时候那一笔钱老板他自己订了桌子之后，他就叫我去 IKEA 买椅子，
是
就是那几张椅子跟桌子是不同风格，因为桌子很贵，桌子是原木的，很漂亮的实木的，然后可是就需要椅子嘛，所以他就叫我去 IKEA 买。然后那时候我还没有开始开车，就是我只有机车，所以我就骑着机车到 IKEA 之后就买了四张 IKEA 最基本款那种折叠的椅子。
干，你干嘛不要外送就好，就是让他配送。
对，那时候就穷啊，那时候就想要配送还要加钱，然后我就想说好，反正我都骑机车来，所以我就是扛着这四个椅子用机车运送，其实那超危险的，我真的是险些要摔车，然后又同时扛着四个椅子就是回到公司这样。
可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以前在出版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节俭很勤俭持家，就是其实这些事情本来就不应该是我们的责任。
对，但是我就觉得说我可以做，
对，
我
就想说要省钱，比如说什么就是加班到很晚回去的时候计程车钱，我也不敢报账、
对啊，
你他妈的，我就是为了公司加班加这么晚，我就不敢报。
对啊，为什么以前会这样？
对啊，
因为后来我在杂志社的时候，我就是搭了计程车，然后因为那时候总编知道我搭计程车，可是他就没有看到我的报账，他就问说你那天不是搭计程车吗，你为什么没有报账？我就跟总编就说我想说帮你省预算这样，然后总编就跟我说这又不是我的钱，是董事长的钱，他说你搭了多少你就报多少，不用想着帮公司省钱。
对，
然后那时候想说对齁，这又不是我的公司，我干嘛要帮公司省钱。
而且我觉得就是后来你会觉得时间比金钱还重要，因为以前
对对对，
就是我在前公司的时候就是出版社后来的这一间呢，一开始的时候我都会想说因为我要去开会什么的，我想说如果可以搭捷运或者是搭公车到的话那我就都这样子去，
对，
所以呢就会耗费很多的时间嘛，因为他们是站站停啊这样子。那后来我都直接搭计程车，因为我抢时间。
对，没错，
没有在搭什么谁帮省那几块钱然后就迟到。
好，回到 PayPal 活动。好，
一直被我们拉走。
那总之呢，虽然我们就是很希望也可以办像姑姑方吉那样大型的活动，可是因为我们的 PayPal 代理才刚起步而已，所以我们就是一定得想一些其他的小型活动来处理。所以那个时候呢，因为想说 PayPal 的主要客群是亲子，就是我们不是针对小孩，因为小孩一定是爸妈带来一起参加活动，所以我们就是办亲子活动。然后那时候就是黏土手作这个东西蛮受欢迎的，
因为那时候没办法，就是他不愿意让我们使用他的那个超偶师，就那件事情一直没有谈好，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退而求其次，
对，我们就自己来企划活动。
对对对，
然后我们请一个教大家捏超轻土啊纸黏土的那种教手工艺的老师，然后就是把 paper 的图案给老师看，然后请老师设计出一个 paper 的黏土偶，做一个亲子手作 paper pig 的课程。然后那个课程也获得空前绝后的成功，
对，那很多小朋友都超想参加。
对，我们那时候是在国际书展的不知道哪一个沙龙，
是在三馆，
三馆的儿童馆的那个沙龙、然后就是搭了一个台子，然后下面一桌一桌就是发放材料包，然后入场大家就是等于是买那个材料包的钱，然后老师就在台上教大家做。那因为 我们设计的很简单，就基本上那些雏形老师都已经做好了，小朋友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组合起来，然后再粘上眼睛啊，粘上手脚，这样就可以了。所以那个活动就是大成功，然后书也就是卖得很好，而且这个活动后来还做了加码。国际书展结束之后，因为这个活动回响太好了，所以后来还在其他地方也举办过几次。我记得我在比较靠近师大的那个小南风书店，我不知道小南风现在还在不在，小南风书店我办过一次，然后后来呢还去到成品台中办了一个也是这个捏黏土的活动。而且我记得成品台中那一次好像是老师有去吗，还是我自己教学，
我已经忘记了。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跟老师签的合约也是说老师会提供几份那个材料，然后后来材料有剩，所以我记得还有几次是我自己在带小朋友做。
而且因为那时候会改采在国际书展用捏黏土的原因，是因为像我们刚刚说就是英国那边他管得很严嘛，所以我们在设计一些输出物啊，不管是背板啊或者是一些制作物有用到 paper 图的话，我们都一定要给他审核过，就是我们的设计稿。所以那时候老板呢就说像那些背板就是现场布置背板我们都给他审核，但是因为捏黏土这个东西
对
就不需要审核，
没错，我们就钻了一个合约的漏洞。所以你就爱怎么捏怎么捏这样。
也不用给他审核说哎、欸，我们做出来要长这个样子。
对、哦、因为每个人捏出来铁定不一样，
对对对对，
就是一个活动这样。
对，没错。
反正后来我们那一次的活动很成功，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因为 PayPal 的人气在当时可以说是如日中天，所以它是一次比一次还要卖得好，因为我们你一直不断的在推出续集嘛。
对，可是其实卖最好的是第一套，因为我那时候做到二三套的时候、其实它的
销量还是
递减。对，然后是比如说在耶诞节的时候老板那时候就说要推出一个耶诞组合，
对，
所以那时候就是还结合 PayPal 的小抱枕，那个小朋友就是可以带去学校睡午觉的时候用、就是做那个礼盒这样子、那时候那套礼盒快搞死我、英国那边就一直不过审，因为那个纸盒的设计他们就一直不 OK， 然后他们搞来搞去也搞超久、然后那一套原本因为那时候成品跟博客来他们都下超多嘛、所以我们就都出给他们之后，干你知道耶诞节后来没卖完全部退回来，后来就是用打折促销在卖的，
真的、
或者是把盒子拆掉然后就是再结别的组合去卖这样。
哦，对哈，
对，
所以到最后它的销量果然还是愈振乏力。
因为他就是、我就说因为我们不是说还有其他做比较丑书的厂商，他们也有
完全在做教具的那种厂商，
对，就是
他们会用比较
丑，
他们会用比较低的成本也去做 paper 的东西，
对，然后他们卖的钱就是也可能一个才100多块，然后我们每一个都要什么200多的书、那家长一定想说小朋友这种东西哪需要拿太久，那用便宜的有可爱有 paper 这样就可以的吧，
对，没错，小朋友就只知道有 paper 这样就可以了，
对，他们不在意说哦你字的排版是怎样，然后你这个字有没有设计感，做的丑不丑这样，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就是被他们影响蛮大。
对对，这样也不算是恶性竞争啦，就是不同的东西，但是
市场不同，
对，市场不同，理论上市场应该要不同，结果殊不知还是遭到了
吃掉，
对，还是遭到了并吞，这样
被吞噬。
对，但是总之的，我们在办第二次 PayPal 书展活动的时候，我们还是有成功请到了曹老师。
对，因为那次终于就是因为我们跟英国那边他已经有逐渐建立起默契了，然后他们也比较能够信任我们，甚至我们也有透过板带有跟他们有来往，一起拜访过，
对对对，
所以他们愿意让我们可以找曹老师，然后去办一个 PayPal 的活动。就是在国际书展的时候可以再带一波 PayPal 的销量这样、
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就使出了浑身解数来准备这个表演活动，因为我记得那个整个分工感觉很像是你负责书的东西，但是那个活动好像是丢给我处理，对不对？
对，
不然怎么会是我去找，
我不是好像是我们两个一起弄到、但是因为那时候我问你嘛，因为毕竟你录好比较久。
对，我是前辈。
对
对，那时候既然我们找了曹老师来，我们就要安排桥段是可以让 PayPal 吉祥物跟大家互动嘛、
对啊，
所以那儿童的互动什么东西最好呢，当然就是带动跳咯，那时候我就想说我们要来设计一个带动跳，所以我们就需要真人的带动跳，然后跟 PayPal 一起跳这样子。那那个时候第一我要先找到一首歌，再来呢我要找到一个可以编舞的人跟我一起带动跳，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一年是鸡年，
哦，对对对，而且那个曲子是你妹做的、
那是我妹编曲的，就是那个时候在 PayPal 的故事里面呢，他们有一首小鸡之歌、
对对
对
对，
那个是 PayPal 在唱的，那我想说那我们想要截取这个小鸡之歌出来，可是我如果直接要把原始的音档把它截出来用的话，可能又会有些麻烦放在程序，所以我就把那首歌拿给我妹，因为我妹学编曲和钢琴什么都很厉害，我就问我妹说你可不可以用钢琴帮我把这首歌做成一个简单的版本、所以那时候我妹就帮我录音录制了一段那首 PayPal 的小鸡之歌，然后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之类的，
好怀念哦。
对，然后反正我妹就是帮我做了这段音乐之后，我就赶快拿着，然后那时候我是去问验视机说他有没有认识朋友是可以编舞然后又可以做带动跳，
对对对，
那时候验视机就推荐我找他以前的一个朋友叫做陈小姐，然后陈小姐呢她本身是婚礼主持人，她就是专业做主持的，有一点舞蹈基础这样子，
对，
所以我那时候跟陈小姐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约在中校敦化拉巴扎老咖啡，我都还记得，
我靠，
对，因为我跟她见面的时候验视机不在，所以我们完全就是初次见面、我就跟她讲说我现在 有这个需求，然后想要问他有没有办法帮我一起做。然后他那时候一听他就很感兴趣，就说好好好，可以。后来呢，因为其实陈小姐她另外有正职工作，主持人是她的副业，然后我也是个编辑，所以我们两个要见面谈事情常常都是很晚。有一次他就说 Paper 的舞他编好了，要不要一起来看看。我就说好啊，那要去哪里看你跳舞？他就说年轻人都在捷运地下街跳舞，所以他就说我们就约捷运地下街。
我以为他会是录影给你看，结果他就是约在捷运地下街跳给你看。
对，没错，所以我们就要捷运地下街，然后旁边就有高中生在跳街舞，那种就是很hiphop 那种 jazz 的
locking，
对 locking， 对，然后我们就在跳儿童的舞，噔噔噔噔
噔，而且那个动作超简单的，
超简单的动作。其实他一开始编的，我觉得还可能有点太难，因为下面可能是我们三四岁很小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还又再简化了一下。所以最后他要教我跳嘛，这样我们两个就一起上去。然后我们那个舞也录了影片给超老师那边看，就确认大家都 OK 之后，所以我们就是开启了这个活动。
对，
然后所以这个活动，陈小姐她会先在台上讲故事，
对，她先讲一则 Paper 的故事。
对，没错，
就是有小鸡之歌的那个故事。
对对对，然后再来我们就说好，那我现在神秘嘉宾要出场喽，然后大家就开始尖叫，然后我就打开，哎，我记得那个活动是我主持的嘛，因为我们已经请了人跳舞编曲，已经没有钱出主持了，所以我跟陈小姐是一起在台上跟大家互动。好，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宣布说，那我们的神秘嘉宾要入场喽，然后全场就尖叫，然后还需要有人管秩序，你知道吗？因为大家会往前冲，我们还要有人围成人龙挡住，我们就打开门，然后那个 Paper 的吉祥物就从后台走出来。我觉得那个
小朋友真的是教父，
那个场面之震撼，就是我只有在竞选的场面感受到那样子的能量，然后再来就是 Paper 这一场，这是小朋友就是大尖叫，然后大人也尖叫，因为其实真的很可爱，就是你看他走出来，就真的说天哪，怎么这么可爱？然后走进来一边跟大家打招呼，就走上台这样子，然后这下面的小朋友真的完全就是疯
了，
对，嘻笑的状态，对，然后我们就开始教那首歌的动作啊，最后就大家跟 Paper 一起跳那首歌啊什么的，然后再来好像还有一个拍照时间嘛，
对，没错，
对，大家可以轮流来拍照，空前绝后的成功，
真
的，对。
而且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国际书展，我们通常都会办两场活动吧，
嗯，对，
对，我们都会 booking 两个时段，然后通常会一场是
大场的，
对，就是翻译书的，
嗯，
对，通常做翻译书，办法做大场的，对不起。
对
对，然后自制书就是比较小场的，但是我们也是还会做一场自制书的这样子。
对对对，
我们自制书的有做过的是魔术的表演，
对，
然后还有一场是我们两个就说故事的表演，
零成本演出。哎，对，有成本。我记得我们两个去说故事，好，这个还蛮值得跟大家讲的，
对啊，
就是大家知道我帮我刺青的刺青是安妮嘛，
啊，对对对，
那我认识安妮，其实安妮其实是绘本作家，
对，
所以她那时候做了一个系列的书叫做奇宝和拉拉，然后我不知道这个书现在还蛮买的到，因为这已经好几年前的事情了，
对，
就是奇宝和拉拉是两只小老鼠，然后一只是黄色的，一只是蓝绿色的，然后那时候因为他刚好出新书，应该是什么好怪好怪的声音还是好想好想吃饼干，因为他的书是真的很可爱的那一种，我们两个就决定要来就是讲这个故事。
其实你知道吗，不是我决定，是你说你要，然后要我配合演出，
跟我要素原来是这样。反正因为奇宝拉拉是我的业务嘛，所以我当然是想要给他推啊，而且我跟安妮就是本身也蛮要好的，我就觉得说好，刚好有这个机会有这个机遇，我要来好好的给奇宝拉拉推一波这样。
但那一系列就是其实没有卖的很好，我觉得就是自制书真的很难卖很难做。
对啦，没错，我觉得安妮当刺青师真的很好，他当刺青师的成功也许他行有余力再来画绘本就好。
对，真的，
我不知道听到这一段会开心吗。但我身上所有刺青四个全部都是他做的，就是如果要刺青的话，与其再去找别的刺青师，我会宁可多花一点钱跟安妮说帮我刻制这个图案，因为他的美术的技法是真的蛮厉害的。 对，
就是他的图是真的蛮好的。
对，而且他好像非科班出身，他非科班出身然后却有办法画出这样子程度的东西，因为我一开始看到他作品的时候，我以为他是那种什么留学英国的什么，就是那种自回来，就我以为是，就发现不是，看什么都自学，我真的对他蛮佩服的，五体投地。
而且我记得他一开始的时候是先帮原本出版社的一些画插图，
对对对，因为他刚开始要出道开始投稿的时候，就是你很难一次就让大家认可说你是一个绘本作家，因为你可能说不定，因为我没有看过他最 original 的作品，但是你有可能说故事不够完整啊，起承转合的结构不是很好之类，所以通常这种有才华创作者会让他先从画别人故事的插画开始， 对，让他有第一有曝光的机会，第二他常看一些已经在线上的绘本作家写的儿童文学之后，他自己的作品也会琢磨的越来越好，这不是重点。总之就是安妮当时是我手上我想要主推的创作者嘛，
对，就是年轻的嘛，
是年轻的创作者，对，所以我那时候帮他 booking 了这个活动的时段，然后就讲故事。那时候我想说，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完全没啥预算，好像也对，就是 本，对，零成本，就只有准备了一个 PPT。 然后想说可是我们还是要看起来有模有样啊，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是特别跑到师大夜市去找一件黄色的衣服跟一件蓝绿色的衣服。
没有，蓝绿色衣服是我自己的，然后是你要求我要穿一个蓝绿色的衣服。
嗯，对啊，
对，所以我们两个那天就是你是扮演，你应该是拉拉吧。
对，
我是
旗袍，黄色的。
对， 对，然后对，我是蓝绿色，我那件衣服好像是我妹的。
哦，是吗？
对，你那时候就跟我说你有买到黄色衣服了，然后我就是想办法去找出一件蓝绿色的衣服。
哦，
因为你就硬要求我来扮老鼠啊。
我只差没有叫你戴老鼠耳朵。而且我还有坚持，就是一定要是那种毛毛蓬蓬的质感，所以两件都是毛衣或者是毛海的那种的。
对
对，所以那场活动我记得台下还是有人在听啊。
有啊，有很蛮多小朋友，因为你知道吗，免费的说故事时间，家长想要去休息的时候就把小孩丢进来的。
对，没错。所以那时候我们是蛮顺利的办完这个活动，可是它就是相对没有带动那个销量。
对，就只是因为毕竟就是听完这个故事也不用干嘛，就是对家长来说啊，反正都听过了。
对，其实说故事的活动就是这样，你办说故事活动其实是为了要推广你的书，但是来听的家长就想说好，那你已经听完了就不用再买书了。
对，
可是你故事又不可能只讲一半。
对，
对
啊，就是很难为，你知道吗？
对，真的。所以这个说故事姐姐就不好当。
对，但是我记得我们两个那时候那一场回想蛮好的，因为我们两个就是根本就像在演戏。
对啊，我们这么会讲，所以我们从很早以前就开始搭档，这样一搭一唱的讲相声。而且我记得齐宝跟拉拉他们的人设也是一个比较甜甜啊，然后一个比较负责，
一个好像要想一些什么。
对对对，
不会不会。
对，所以齐宝拉拉这一套书它其实是 for 比较小的小朋友啦，可能零到三岁，有这么小吗？就低年级，
比较低幼一点的。
对，比较低幼的。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是可以去 Google 一下，但是它有可能已经绝版了，我很久没追踪这件事情了。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齐宝与拉拉。啊，如果你对齐宝拉拉没兴趣但你想刺青的话，你可以查安妮Any Tattoo。
好，那在自制书呢，就是除了绘本我们会用讲故事之外呢，我们也会做一些就是比较给国小的儿童看的书，所以就是像是变魔术的书。
对，
那我那时候就是进到出版社的时候，就出版社已经有一本自制的魔术漫画。对，然后因为要出第二集，所以第二集的时候就是由我开始教稿。我告诉你，他妈的，你知道我根本平时没什么在看漫画，然后我也没有在玩魔术的。我做那本的时候，你知道就是那个压力有多大吗？
那其实那时候我一直觉得老板应该要把这个魔术漫画交给我做才对。
为什么？因为你有魔术师的前男友吗？
没有，重点是第一，我看的漫画铁定比你多的吧。
对啊，
我自己都在画漫画了，所以我对分镜什么东西的理解铁定比你多啊。然后再加上当时我的前男友，就我大学时代的前男友，他就是一个魔术师，就他是魔术社的，然后业余期间会去表演啊什么东西，所以我对魔术也绝对比你更懂吧。
对，所以那时候超奇怪，就是前老板他分给你几乎都是绘本类画家。
那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想说我妈妈是绘本作家。
这更长。
对，
而且你知道那一套魔术漫画其实卖的蛮好的，因为它就本土自制而言，它算是起印量非常高，而且也很常再刷的一套。
嗯哼，
我说陈老板怎么会把这种子大人交给我呢？你懂吧？就是因为魔术是小朋友喜欢的题材，然后漫画也是小朋友喜欢的东西，因为都图像的。
对，但是你却不喜欢小朋友。
我
不是不是不是，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我是对于这几个领域就是没有那么的擅长。
嗯哼，
还是我懂了陈老板的用意，他就是为了要让不懂魔术的人透过看漫画知道怎么编。
哦，像我已经知道很多背后的秘
辛。然后因为在编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呢，我必须就是要去练习如何去做这一个魔术嘛，因为我要去试试看说漫画家画出来的东西小朋友到底可不可以真的变出来。
嗯哼，
对，所以你知道我在那个过程当中就学习蛮多的魔术。
对，没错。
对，所以
你变得比我前男友好。
我只是有懂了，然后就应该可以这样。嗯，然后所以那时候齐老板就说，哦，在国际书展的时候，因为刚好要推出第二集。
嗯，
因为就想说要趁国际书展的时候上市曝光让大家知道。嗯，然后这样来卖嘛。
嗯，
所以就说也想要办一个活动。
嗯，
然后那时候你就说，哦，你有那个魔术师的
前男友。
对，因为你就是一直跟我讲这件事情。然后就是又回到像上一集说的嘛，因为办活动这种事情有时候我就是会觉得说，哎，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然后我就不是很想上台干嘛。
然后我又在我可以主持。
所以后来就第一次的时候那一场的书展的变魔术的活动就是由你主持搭档我们的魔术师
漫画家。
对，漫画家就是
蝗
虫
哥
哥。
对
对对。
没有，等一下，蝗虫哥哥他有一个漫画家的笔名叫做马奇克。
马奇克是里面那一只吧？
不是啊，
他不是要叫蝗虫哥哥吗？然后他本名叫江志煌啊。真的啦，他的漫画。
好了，经历刚才一番考古，我们证实了一开始蝗虫哥哥是用马奇克这个笔名，后来可能因为他蝗虫哥哥这个名字其实知名度更高，所以他就开始直接用蝗虫哥哥而不是马奇克了。
对，而且因为蝗虫哥哥每次在自我介绍的时候都会说，大家好，我是马奇克，也是蝗虫哥哥。
对。你知道有很多作者当他们想要做另外一种形式的创作的时候，他们会帮自己取另外一个笔名，像 JK 罗琳就是。可是大家在宣传都会说某某某同时也是 JK 罗琳。所以 一点都没有达成这个他妈效果。所以好，反正总之我们作者是蝗虫哥哥。那蝗虫哥哥其实我觉得他也是一个蛮神奇的人，
对，
就我觉得他是一个 I 人，就是他应该也是内向型的，因为其实他常常就会有一种好像那种局促不安尴尬的那种感觉。可是很神奇的是当他办活动的时候小朋友又都蛮喜欢他的，
对，就是他在变魔术的时候他感觉好像变成另外
一个人，
对，就是小朋友界的神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对对对，没错，他觉得蛮神奇的。那那个时候呢，我之所以自告奋勇可以主持呢，是因为我自己的那个魔术师前男友在我跟他交往期间他都不让我当他的搭档，你知道吗？我觉得魔术师在变魔术的时候旁边就是有一个美丽的女性来作为他的搭档嘛，这不是这不是刻板印象一定要有的吗？
Okay,
就然后如果是女魔术师就要有帅哥，这不是铁定的吗？
Okay.
然后他竟然都不让我做这个活动，我就想说哈，好吧，如果正规的魔术表演你不让我参加的话，那儿童魔术表演我总可以的吧。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搭档魔术表演这个不是很容易，因为魔术效果很多是靠机关嘛，
对，
那你呈现的要好，就是那些 timing 什么东西其实还蛮难抓的。所以我们两个前期在彩排的时候我觉得瞧了蛮久，因为他那时候其中最后有个桥段就是扑克好像飞出来，
对 对, 對，
然后我就是要按下一个按钮，如果太晚按或太早按那个效果都不好，一定要在他说完那一段请看然后我再按那个牌才会洒出来。所以我们公司那一段我们就彩排了蛮多次，然后飞出来的牌我们就要一直再把它捡回来再装回去这样。我记得有这一段。那总之那次应该最后成效还是不错的吧。
对，校园魔术师、
啊、校园魔术师，
校园魔术师这系列呢，我就是发现说诶、欸、他在今年的国际书展也有办活动，我说啊蝗虫哥哥还有再继续画，我就发现、嗯、哦出第三集
哇，对，
隔了五年欸，
没错。所以这个校园魔术师系列大家可以看一下，尤其你们如果看一二集的话那是瑶瑶的心血。
第一集其实我那时候是做改版而已
哦，
对，但是我还蛮喜欢这一套漫画的原因是因为它是用女生作为主角、
哦、而且那个女生是
魔术
有运动型的女生，
对对对就是不会很落入可能就那种俗套说什么都是什么男生喜欢变魔术什么之类的、
嗯、对对对没错，
对，所以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设定。而且我觉得蝗虫哥哥的图也是画的
蛮可爱
的，
对，
那里面的魔术我觉得也教的很清晰，就是他前面会有一段是漫画之后后面会有一段认真教学你就是你的手势该如何变的。所以如果听我们节目有那种是爸爸妈妈想给小孩学魔法的话，不是
魔
法
魔术
的话，就是也可以去找这一套书来看。
想学魔法人可以跟我学显化、哦、
靠北
我要再补充一个小知识，就当初为什么他在出这套书的时候想要把自己的笔名取名叫马奇克，是因为
Magic
烂哭
超级烂啊对,
对，
而且我那时候在做这一套书的时候、嗯、因为前老板就会说什么就是希望可以增加一些赠品啊、
嗯、
然后让家长就买到这套书有赚到、
嗯、
就是比如说在封面的时候我们要下几个标说里面教了有几个漫画故事，然后有几个、几个魔术
可你
可
以学到几个 trick，
对，然后送给你几个魔术道具这样子、
嗯、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又设计的、啊、好像每一本都会附三个还是两个的这个魔术道具，然后让小朋友直接买到这本书的时候他就有这些道具可以使用，然后就可以直接开始现场变魔术了、
嗯、对、哦、
对，
我们当时为了卖书真的是绞尽脑汁、欸、对，然后因为这个马奇克也就是蝗虫哥哥在书展这个变魔术活动还蛮成功的，后来还有被邀请到新竹的成品，在新竹巨城里面印象中，然后那时候就是我跟马奇克一起去在新竹是变魔术给小朋友看，
对，
那一场也蛮成功的。其实我们到外县市去办活动都还蛮
效果都很好，
就是非台北市的成品去办活动其实效果都蛮好的，可能因为大部分的活动都会集中在台北市这几间比较大的、嗯、而且那个时候都还有什么新义成品啊敦南成品啊，
对，
都没有了，就是那时候去就是也是成效还蛮不错的。
对，那因为就是前面几次是由你跟那个蝗虫哥哥搭档嘛、嗯、
对，
那后来之后就是因为我有看你大概知道说哦这个可以怎么做的时候、嗯、我就想说哎、欸，身为责任编辑的我可以自己做了吧，
对对，你就要把这个光环给抢回去。
不是，是因为我说有自己的事情还是要自己处理这样子对，所以呢后来就是像是在三创啊还有在其他地方办活动的时候、
嗯、
就是我直接跟蝗虫哥哥一起去办这样子，
对对对，但是你的表情都比较没有变化。
哎、欸、有啦，我声音也是有做出效果的好吗，我就是哇开头不是
对，那我记得后来我已经离职之后，我有一次好像是在某个活动上面帮人家画四言会嘛，
万华大闹热，
对对对，
开他那个协会漫画协会的递名片给我，
对对对，然后那个蝗虫哥哥也是那个漫画协会的一员，
对对对，
所以我们还交换了四言会，就是他画我我画他，哎、欸，我有画他吗？还是只有他画我？他送了我一幅他画我的四言会，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画他，
我好像没有画他。就是他看到我在画四言会在隔壁摊嘛，所以他就也画了一幅送我，所以我到现在还有珍藏这个蝗虫哥哥画给我的原稿的四言会，就觉得这是也是蛮感动的，就是我跟我合作过的作者们，然后虽然我已经离开了，然后感觉都还是有保持一个一定程度的互动。
对, 對，没有，你根本就只是巧遇，根本不是你在保持什么互动。
没有，我加他脸书我会按赞
好，所以刚刚说到就是我们因为出书都需要办一些活动嘛，嗯，除了在书展上面办之外，我们也会有在其他跟书店的合作活动。
对，
那我记得我还有办过一场比较大的活动呢，就是是跟石明景一起办，就是那个，
哦，足球活动。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有代理一个足球的漫画到台湾这样子，嗯，那因为足球在台湾比较没有那么的盛行，嗯，所以就是为了要推广，就老板就有提到说希望可以办活动，嗯，然后那时候是板桥的金石堂吧，嗯，
对，
好像刚开幕，反正好像就是包下那一层。
对，然后因为它外面有一个像露台一样的地方，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就说，要办一个活动，一个签书会在，这算签书会吗？也不是他们写的，就是石明景帮我审定，然后办一个请足球协会的人来一起来，然后找一些小朋友来一起共襄盛举这样子。
对对 对, 没错，
那是一个在假日的活动。
对，
然后那场活动，我们请到超多外国人，有一个是来自北欧的一个足球教练，
对，
然后还有一个是来自日本的，那不是足球教练，反正他是一个
老板，他是歌手，
对对对，一个歌手，然后他还是现场有演唱这样子，
没错，
那他们还有在现场表演花式足球，
对，因为那个场地不可能让你在那边射门或干嘛，所以我们其实是主打就是花式足球，就是他可以在脚上面在那边做一些非常炫技，
盘球啊，
对，没错，然后是不是也有教现场的小朋友一起试试看？
对啊，然后还有安排教练们就是跟大家一起对谈，然后推广一下这本书这样子，
嗯，对对
对，对我那时候想说。其实办活动蛮难的，因为那是我第一，嗯，算是第一次组织一个比较这样大的活动，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压力蛮大。现在看看，我就觉得这个活动真的是小 case，
小不垃圾，
超级容易。
对，
但是因为那时候想到要去邀请这些人来的时候，就是会很紧张，嗯，因为你很担心，比如说他们不答应，或者是你不知道这整个桥段要怎么安排，才可以让他整个是比较流畅有趣这样子。對對對，所以那时候其实真的也是蛮感谢左杯，就是为了推广足球不遗余力。
对啊，
然后还配合我们各种活动。
对，我们那时候是蛮要求他的，然后也没给他钱，有吗？我们给他錢，
我们只有给他输了审定费，
我们给他输了审定费，然后就要
他2000块。
叫他做这做那的，然后他都这样不遗余力的执行。
对，而且他那时候还帮我推广到很多个国小干嘛，然后他们都会有国小说什么，
啊，
哦，他们要订书，然后就是几十本之类的，
对，然后因为左贝的推荐，他们要来订这本，这样真的很感动。所以为什么左贝现在他的书那么畅销，一定是因为他当时
累积的一
本。
对，没错，那时候就是需要做这些的活动，然后才可以卖书啊，
嗯，对啊，所以大家以为编辑就坐在办公桌前面做教稿，其实我们有很大的心力都是放在办活动这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出版社规模比较小，因为像小鲁或什么，哦，他们会有一些行销的，
对对对，
人员，然后我们就是自己好丢给他们弄金编辑，然后兼行销。
对，没错，
自卖自夸这样子。
对对对，那其实我觉得这种为了单一书设定的这种大型活动，我觉得反而还比较好企划。最困难的是我们例行性的说故事活动，我们会跟成品有那种例行性的合作，
对，
例如说在这一季我们就是会去那边讲几次故事，例如说每个礼拜六，可能每个礼拜六的3点我们就是会有人到那边讲故事，
我们通常好像就是一个月安排一场吧。
对，没错，就是例行性的。那有时候可能一些大书不是那个时候推出来，只有一些一般的书之类，所以你就要想办法在每个月都生出一场活动。那其实这种活动比这种搭配着大型书展或者是大型的新书上市还要更困难，就是你很难聚集人，因为那个地方可能本来就已经没多少人了，然后你又要办一个活动吸引大家，所以我觉得那个才是挑战性最高的。然后我超常做这类的，因为很多时候是自制书要去讲故事，我真的不知道做什么。
可是因为通常我们都会搭配一些手作吧，有时候就是会再叫他们一起折纸或干嘛的。
对，没错，我现在就想要跟大家分享说，就是如何针对小孩来规划一个活动。因为我在这个童书生涯里面，我注意到，不是我注意到，其实应该所有人都知道，就是小朋友的注意力是很短，
对，他们容易被其他更那个吸引去。
所以我们这个基本上每次都是一个半小时到40分钟的一个时段，但是你不能半小时到40分钟都做同一件事情，因为到后面他们已经会完全
涣散，
对，已经涣散掉，所以我通常会把它切成10分钟、10分钟、10分钟来进行我的活动规划。那当然一开始就是讲那个故事嘛，可能讲完那个故事之后呢，我就会推出一个有奖征答，然后我就会准备我们出版社的一些小周边，铅笔啊、贴纸啊、小笔记本之类，对，然后就会进行一个有奖征答。再剩下的时间呢，我就会使出我的杀手锏，就是手工艺美劳。
对
对，其实并不是每一本书都有附这个活动，可是我会特别为了那一周的说故事活动自己去做这个设计。像我记得我有做过有一个绘本叫做肯尼基小鬼柯尼基，
啊，对对对，
那小鬼柯尼基呢，我们那时候有做他的周边，就是明信片，然后他的周边呢是黑白色的，因为肯尼基本来就是一本黑白的书，那他的故事就是说那个小鬼要去读一本书，可是读不懂嘛，
对对对，
因为他觉得书都是空白的，所以刚好那个明信片上面书的部分是空白的。然后在结束这个故事结束有奖征答之后，我就是发下明信片，拿出彩色 色笔，我那时候自己购入了一整套100多色的彩色笔、然后每次讲故事我就带着，就给他们说，来，现在大家手上都有拿到小鬼柯尼基的，那他手上的书是空白的，那你要帮柯尼基的书上面画上他会读到的内容，那小朋友就是马上就开始抢彩色笔，然后就开始画。
对对对，
我现在墙上还有贴着4张柯尼基明信片，小朋友画过
的，
因为很多小朋友他们画了一张会跟我再拿一张，然后就一直画这样。然后呢，如果有一些爸妈对育儿感到很苦恼，又不想要小朋友一直看荧幕的话，我可以提供一个我觉得也很有效的方法，就是着色画。
哦，对对
对，
对，
那着色画其实也很伤眼睛啦，它并没有比 iPad 好到哪里去，但是着色画真的可以让小朋友安静非常久，因为有时候作者啊，他们在完成书之前不是先上线稿嘛，然后线稿的档案我就给他留下来，
我也是，然后我就会发给小朋友画，
然后我就把它印下来，然后自己上一些什么着色画，什么小鳄鱼多多着色画，然后就印一张 A4， 然后整个故事讲完，有讲正在结束之后，我就会发下那个着色画，再把100多色的彩色笔再打开，然后小朋友就可以在那边画个15分钟。
对，
对，因为有一阵子不是有那个着色画热潮嘛，其实那个热潮会起来，我觉得很可以理解，因为着色这个事情就是会让人陷入填色的那个，就是好像你就沉浸到那个图案里面。
但是我觉得那时候一窝蜂，而且大家
太多了，
通常都只画完第一页之后就已经没有心再画下一页。
没错，像我这种本来就在画画的人，我就根本就完全没有跟上这个风潮。所以就假设我今天完全不知道我要做什么画，我就会做一个着色画给小朋友。然后有时候我会准备是折纸，
我也是，
对，就是买一包色纸，然后在那边教大家折。对，这些就可以让你省很多时间了。然后因为你做这个，然后小朋友还会有作品可以带回去，会反而更让家长说，哎，这间出版社蛮用心
的，
我的孩子还做出了作品。所以后来当我开始做这个搭配手工艺讲故事之后，我觉得说故事的成效有比较好。对，也让大家比较记得我们这个出版社的品牌。
对，
因为最早期的说故事活动就是只有老板跟当时验视机跟我说，我老板其实蛮厉害，他可以把一个短短的故事
讲超久的，
对，讲超久，就是延伸讲了很长，就是一边讲啊一边问问题一边互动讲很久。可是我自己在做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方法不太适合我，因为我可能比较急性子，我没有办法把一个故事讲这么久，所以我才会自己设计出后面这一系列的活动。呵呵，
对，因为像我讲故事的话，我也是会比较是跟小朋友互动，就是我会让他指出，比如说我图面上我讲的那个东西在哪里，或者是找出来哪些问题在什么地方的这一种。
对，
然后我比较多的时间是会让他们折纸，因为折纸的话不需要有美术的底子就可以做。对来说比较困难，
对，可是要折也不简单，你还是要教他们怎么折。
哦，对啊，但是就是对我来说，我就觉得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而且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很常是会几个月之后就会去哪一间成品嘛，因为我们之前比较常去就是板桥跟东湖的那一间。
对对对，我还有蛮常去美丽华
啊，对对，还有美丽华这一间。 对，所以就是有些地方你就常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这些小朋友好像
重复的小朋友，
对，就是爸妈感觉是这个时段一到的时候就会带着小孩在这边准时出现。而且因为成品他会广播说，就是几点的时候在这边会有一个说故事的活动，然后再欢迎大家入座这样。
对，
有些小朋友是看到我，他后来还会说，你怎么上礼拜没有来，是不是？
对对对，
而且要跟他合照，超可爱的。当时呢也是跟许多小朋友建立了一个不错的情谊的。
没错，
当时是还是蛮好玩的。
对啊，其实这个工作是蛮有趣的啦，我不是因为不喜欢这个工作才离开出版业，只是遇到了其他的不同的路想走走看。
对
对，我在这边跟大家解释感觉好像很心虚。
没有，但是因为我觉得说故事本身真的是一件蛮好玩的事情，因为有时候小朋友他们看的东西跟你看的东西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我还会遇到那种特别好学的小朋友，结束之后还会来问我书上的问题。
哦，对对对，但是也有像那种 know it all 的小朋友，就是会一直讲啊，
对对对，
就是很想告诉点点啊。
对，那种想要表达说这种反抗权威的那种小孩。可是我看到那种小孩，我就会觉得说，哎，欸，我自己以前其实就是这样。
那是你
啊。对啊，就也不会说特别觉得这种小孩比较不乖或什么的。
对，不是吗？因为我讲的是那种，你要讲的时候他就会抢你的话，然后把东西都讲完。
啊，对啊，我以前就会这样啊，因为我想要展现我懂得比老师还要多。
啊，对。
老师其实这个是真的。
对，闭嘴。
对，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国际书展的活动比较多都是我们那时候在出版社的时候办的嘛。
嗯哼，
那我们其实在离开出版社之后，我们还是有去参加过一次的国际书展。
哦，
就是我们甚至还有一个摊位，一个展位。
没错，对
对，没错，那时候就是在2019，是19年吧还是18年，
我已经忘记了，
应该是19年的国际书展。
对我来说都好像上辈子的事情，
真的都很久了。
对，
然后那时候是因为有一套书原本是在我们前老板的出版社要出，然后后来就是因故就没有出版了。嗯，那他是一个政大的一个学生的，他的
毕业制作。
对对对对，
对，他本来是毕业制作，可是他把他整个改良之后呢，想要可以最终成为商业出版。
对，他就是一个 AR 的绘本，因为他绘图本身就是很精致很好看。嗯，然后他只是就把它搭载了一个 对那时候来说蛮新兴科技的这个 AR 技术，这个互动在 在里面。
没错，
那因为它也有同时具有一些科普的教育意义，因为它是教小朋友如何去观察雪花。
对，然后再来就加上它是一本立体书，
对，
所以它的纸结构做得很精致。那这样听起来是什么？就是听起来成本很高，
就是撩机会。
对对对，所以我们前公司就没有办法负担。
对
对，然后因为我那
因为那时候他们想要主打就是 MIT， 他不想要到中国去做、哦。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有各种方法想要帮他 cost down， 包括简化它的纸结构啊，减少页数啊，或者是就找比较便宜的印刷厂。可是因为他就是想要主打 MIT， 所以就没办法去中国那边印刷。不然如果去中国那边印刷的话，应该就可以量产。
我也觉得，
对
对、嗯，而且因为它的那个因为雪花嘛，所以它顾名思义，它的颜色通常都是比较浅的，所以它在那种科技的那个辨识上面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你对比色越高的话，你在手机在读取辨识的话就越容易。
对，
所以那时候其实就是经过很多次的改良，以及为了要节省成本，在这个纸结构上的一个调整、嗯，整个前前后后搞起来真的搞超久。
对，我记得光是我们还在那间出版社上班的时候，应该就有两年的时间都在讲这个事情。然后从他最一开始拿来的到后面拿来，其实整个变化非常的大。对，然后后来一直到我们两个都离职，然后我们开了一个自己的公司。
我们那时候开公司其实就是为了要帮他出版这本书
啊、哦。对啦，没错，对，顺序应该是这样。
对，
应该说我们都离职之后呢，因为我本来想说离职的这件事情就不关我们的事了，可是后来那个作者就是又来找到我们，就说他这件事情跟前东家最终谈不拢，然后就合约也到期了，就解约了嘛，所以他就
希望我们可以帮忙把这本书出版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被激起了斗志。
对，然后那时候我不知道好像是他认识了，不知道是书展基金会的人知道还是怎么样、嗯、就反正知道他有这一本书，所以那时候就因为他算是比较新的科技、
嗯、哼，
所以书展基金会就让他在书展那里有一个展位，就是我们不用付钱，
对，
免费获得一个展示的空间。
没错，然后我们就可以展出这个新的科技。
对对对
对，然后那时候我记得郑丽君那时候是文化
部
长，
他也有去，
对对对，他还有来，所以我们还有拍到他在使用那本书的照片。
对，
这是我们第三个国际书展巅峰时刻。
哎、欸，那个是真的算是我们两个算是涉入最深，而且我们也算是主责的。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我们从他还在前东家试着谈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在帮他做这个事情了。
对，没错。而且那时候也有特别为了书展去做一个动态的特效框，就是你在现场的时候辨识的时候才会出现那个雪精灵的耳朵这样子。然后那套书我们后来在折折上面集资也卖的还不错，
对
对
对，
就是有顺利出版啦。
对，
但是我们那时候，我觉得其实那时候我觉得我们在计算成本跟那个人力的配置上其实还是没有做得很好，所以有时候就是我觉得还是有压榨作者、嗯、需要自己去做这些出货的事情。
对，
我
记得
我们算是合作合伙，
对，合伙。然后记得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新装这个工作室，我那时候是借用我妈的工作室。
对，
然后我妈的工作室很小，然后我们就是躲在那里面，然后东西就堆得跟山一样高，是我的包材啊，印过来的书啊，然后我们就在那个狭窄的空间里面包那个书寄送。
对，没错，
对，创业维艰啊。
然后那本书后来好像也蛮多人在询问的，但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都卖完了，
我们那时候做的其实就是仅此一档啊，就是我们跟那印刷厂就是印那一次，因为那种书的印刷情况跟一般的书不太一样，基本上一般的书就是你为这本书制版一次之后呢，你就可以开始疯狂的印，而且越印越便宜，因为等于你成本一次，然后你印越多本成本就越低嘛。那但是这种整本都是纸结构的书不一样，因为那个全部都是用手工，就是纸机嘎型之后用手工去组装、嗯、所以它每一本印越多成本是越高的。
应该是说就是它的手工的成本不会变，因为它的一些结构要粘贴的话，它不是只是折起来，它还必须要用那个双面胶一条一条贴、嗯、所以就是其实相当的耗时。然后因为作者本身呢又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完美主义的人，
强迫症。他好像是有真的有强迫症。
对对对，
因为他之前就跟我说我是真的强迫症、哦、我不是那种形容词强迫症，我是真正的强迫症。
但他这种东西真的超级精致的，所以他那时候就是他会去盯印刷厂印的好不好，然后每一本一本去检查说有没有哪些细节不 OK， 所以那时候其实印刷厂可以交的量超级少。
对，因为很多就被他判定了 NG。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放损也只有多十几本吧，我忘记了、嗯、后来很多人就是还要再跟我们多买，或者是希望可以跟我们订来珍藏的时候，就是我们也已经都没有库存量，我们就只有我们两个各留一本、嗯、跟作者那边有留书而已。甚至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我的 Behance 还有那种印尼的图书馆还发讯息来问我说、嗯、请问这本书可不可以购买，他们想要收藏在图书馆、嗯、然后就说哦，不好意思，我这里没有剩下的任何副本或者是就是任何立体书可以提供给他。
我这边也是啊，其实有蛮多人来问说这本书还有没有机会买得到，那我就只能跟他说没机会了。
Sorry。 错过。
对，我都说因为当时我们就是期间限定仅此一档而已，所以做完其实就没了、嗯、因为我其实觉得就算我们为了这些询问的人再印一次，最终一定也都是会剩下来的库存。
对，而且因为当时的结合的这个 AR 技术，我觉得在现在的话一定有更进步的一个形式。
对对对，已经不够新了。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有特别做了一个 APP、嗯、然后那个 APP 就是是特别要辨识这整套系统设计的。
对，我那时候还做到跟那个工程师差点翻脸。
是的，
是真的翻脸的。
你对他有讲？
可以讲，反正跟他也没联络。没有，就其实这个重复的问题，我觉得我后来职场出现过很多次，就是我很受不了有人就是不跟我讲他大概什么时候会
完成。哦，对对对，那时候最气的点是这样。
对啊，因为所以你身为一个就是管理这个专案的人，你完全没办法掌握说，所以这个人什么时候会把东西给我，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下一个环节的人，就是都掌握不到。对，然后他那时候就呛我说：“你越催，我只会做越慢。”
哦，对，
我这个对话记录都有保留哦，因为他那时候给了我一个时间，然后那时间到了之后我问他，他就是没有做出来，我就说：“啊，那你什么时候可以弄出来，因为我们的交期怎么怎么。”他就说：“你越催我只会做越慢之类的。”后面还有很多啦，
因为对他来说这个就是其实不是一个什么真的赚钱的东西，那他还有其他就是可以让他更赚钱的东西，所以对他来说
NFT、啊、他后来开始做 NFT。 不是啊，那他就可以给我一个久一点的时间，那时间是他自己抓的，我当时没有要求他要这个时间。
对，所以我意思就是说，就是对他来说他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没那么重要，相对他来说，因为毕竟后来我们大家分到的钱其实也没有特别多。
对，没错。但我希望大家不管是你的正职还是你的兼职还是你的兴趣，你给时间请给一个你真的有办法做出来的时间。好不好？
对，没错。
希望我县政府同仁们也可以记得这一点。
或者是你就是提前告诉负责的人说你什么可能没办法给这样子。
没错。
对，而不是就是一声不响还要等到别人来催你，然后问你
在那边发脾气
说啊，我就还没做完这样子。
对啊，
会生气耶。
我差不多是跟人家吵架都是这个原因耶，就都是对方完全不给我一个时间。
好了，我们那个稍微不要说他这么负面情绪的地方了。
OK， 好。那我希望大家可以告诉我，如果你们不喜欢有人催你们的话，那你们希望我们这些负责管理进度的人怎么样？因为我知道很多工程师也会抱怨那个 PM 一直催一直催啊。
对，
我想说那可以请问你们工程师到底希望我们 PM 怎么做吗？
对，而且因为我们 PM 也是要面对客户，客户也是会凶我们，
啊、
也是骂
我们，
跟我
们是
时间压力啊，
道歉的，又不是你们工程师去道歉的。
对啊，
真是的。好，
对，
好，那我们收尾不要收在这么负面。
对啊，
我爱大家。其实这些事情就是过了之后，我早就已经都忘记了。
对，我刚才也已经忘了，是你刚才在讲的时候，我们才勉勉强强想起一点。
就是我记得这件事情，可是基本上那个情绪已经没了。
对，欸，那时候超生气的，我记得。
你说我吗？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两个都蛮不爽他的。
对啊，没错。
对。嗯，但现在看看真的觉得好像都还好了。
对啊，而且就是现在想想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其实很小。
没错，因为以前没看过什么大风大浪。
对啊，以前真的就是对没见过大风大浪。
对，小小事情然后就搞得好像一步就大掉。欸，
对。那大家今年有没有去逛国际书展呢？还是你们有买了什么书呢？都可以留言来跟我们分享，给我们这些没有去逛的人。
对，没错。或者是跟我们分享一些你最近有看什么好书这样子。
嗯，对
对，因为好了，但是其实我最近就是也有点忙，没办法好好读书。不好意思，就是把话说太满。
对，其实各位你们知道吗，我今天本来定的主题是我们想要来分享最近的书单，因为我们
已经讲出来了，
因为我们最近已经很久没有分享书单了，结果瑶瑶就说他都没有看书。但是我最近看蛮多书的，我最近看沉浮之想啊，沉浮实验，因为我最近就是对沉浮这个概念蛮感兴趣的，所以我就在先重读沉浮的力量，然后就再去读沉浮之想跟沉浮实验这样。然后我最近在看那个有一本书是哈利波特电影里面演那个马粪的那个演员汤姆，就是他的自传，就是他在讲他当一个童星，从以前开始拍哈利波特然后到他长大之间的故事。我还在看，因为我看到一半而已，但是这个过程蛮有趣的。他就会讲一个人当他选择成为童星之后他会面对的是什么情况。
哦，
对，这本书蛮有趣的。
因为我现在就是很多书都只看一半看一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我没办法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你知道半吊子的事情我做不出来，因为我自己讲起来肯定会很心虚。
好，okay，
所以我才想说等我看完，因为我就其实很想要看完结婚灭亡之后。
结婚灭亡我已经看完了，
对，
我等你看完我们就可以讲一集
讨论关于结婚这件事情。
对对对。
好， anyway 今天的节目就是先到这边。
对，拜拜。
不是你说这么多。
哦，好， OK。 说了这么多，我们的结论就是喜欢就是喜欢，讨厌就是讨厌，
不推就是不推。办活动不轻松，
不参加的人少啰嗦。
听到了没，中部歌友会大家都给我来参加。
对，赶快过来。啊，参加以后也不要抱怨。
哎、欸，免费也不要选啊。
对啊，办活动不轻松。哎，听到了没有。
对啊，我们刚才讲那么多。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每周二上午大概八点左右请准时收听
这个我不推。啊，如果没有更新你就再多刷几次呗。